上好，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本次海军讲坛系列讲座。我们今天请到的主讲人是盛奇老师，中国文化学会艺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终身研究员。盛老师经历50多年坚持不懈的研究和创作，发表体育论文和文化学专著25部，不同专题论文和散文300余篇，其中裁判学、体育民俗学、麻将学和体育公共关系学是填补国内外体育理论空白的全新学科理论体系。盛老师先后获奖30余次，曾受聘中国国家书画院任副院长，当选为感动中国文化人物、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杂志特邀编辑，2届中华麻将联合总会主席，广西贺州地区党委宣传部书记谭生龙同志赞扬盛奇先生不愧为麻将改革之父。盛老师深受国内外麻将资深人士的普遍尊敬，他说麻将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级项目，也是自成体系的体育文化全新学科。今天的讲座内容是竞技麻将的文化价值，下面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盛老师。
这个同志们好，今天有机会向大家来汇报我对研究麻将一些个肤浅的体会，这个目的就是一个对麻将应该有新的看法。我汇报的题目是竞技麻将的文化价值。一提到麻将，有很多人就不屑一顾，说通俗一点就是瞧不起麻将，麻将是什么玩意儿？低级趣味，跟贪污腐化这个联系在一起，所以对麻将有一种看法。有人说麻将好，也说不出充分理由来，所以怀疑歧视麻将的人就更有理了。你给麻将涂烟子抹粉，怎么抹粉？它也是脏东西，它也是低级趣味的东西，它是一种文化垃圾。那么我们说麻将本身是不是像这些人所认识的那样的？我们讲一个最通俗的一个例子，菜刀。我们家家都有菜刀，做菜切土豆切白菜做菜用。如果这把菜刀在窜入你们家行凶盗窃的时候，他用这把菜刀砍死人，成为公安局的凶器罪证，我请问问这个菜刀的本身有什么错？能说这菜刀就是凶器而不是切白菜的吗？麻将也是一这个意思，麻将可以用在正当的地方，也用在不正当的地方。就是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在我文章里经常举一个例子，手枪在解放军的战士手里是捍卫正义的武器，在歹徒手里它是行凶作恶的凶器。手枪麻将本身没有罪，麻将的本身它是一个运动器材而已，它不是说谁一毛麻将就变坏了，是要看什么人打麻将，为什么打麻将，又怎么打麻将，这人才能区分麻将运动的性质和优缺点和好坏的地方。我第一个讲，那么什么叫竞技麻将呢？这个竞技麻将说实际上也就是近24年的新词儿，日本人提出来的是健康麻将，我们中国竞赛规则里提的是竞技麻将，竞技麻将比日本提出的健康麻将更充实，内容更确切。日本当时提出来的 健康麻将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认为三不：打麻将的时候不许说脏话，不许赌博，不许抽烟。他说打麻将这三不就是叫健康麻将，他们称的是全国的健康麻将协会。这个竞技麻将是我们中国在制定规则的时候提出来的。麻将总体来说分三类，三种不同性质，三种不同活动方式方法，这个三种不同的这个作用。三种，第一种就是休闲娱乐麻将，以休闲娱乐友好交往的活动消遣娱乐的麻将，即叫这个娱乐麻将。第二种麻将，以巧取豪夺他人财物为目的的，就一心一意都想变相的盗窃别人财物的，这位赌博麻将。第三种就是竞技麻将。竞技麻将的本身一个特点，它是以较量技术高低为目的的一种活动，同时它还有六比，就叫比，还有比什么，还要比智力，你的智慧，打麻将的时候那个牌手的智慧，要比智慧，要比品德，要比意志，要比风格，要比经历，要比文化修养。在竞技麻将这牌桌上，不仅要比技术高低的输赢，而且要比这六种素质品质，所以这叫竞技麻将。竞技麻将的目的呢，是共同提高麻将的博弈水平，就比赛的技术水平，建立友好的感情，以这个为目的的一种麻将活动，不带一分钱，是吧？竞技麻将本身呢，它是我们中国，有的说了，这怎么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你一个发展的眼光，我们中国的麻将源远流长，远至3000多年前的六国游戏，后来又有历史过程的多种棋牌活动，到了清朝道光年间，一个官员叫陈玉文，他整合了这些个棋牌运动的特点，就编出来一个136张的麻将牌，后来他的儿子又加上8张花牌，成为144张牌。虽然这个竞技麻将是新出现的名词儿，但是它继承了我们中国的麻将的整个传统，就是我回去再介绍编写规则的过程，它继承了我们中国传统麻将的所有的精华部分，抛弃了竞技这个过去麻将当中残留的不健康的、赌博性的、有害的、甚至不文明的等等的现象。所以它是我们中国传统麻将的新事物，新生的一代，它也是我们将来，也是我们将来麻将的唯一代表。所以说这竞技麻将，有的人说它才出现这么短年间，能不能传统文化遗产？不是，它是传统麻将的一种新生代，是一种这个它的就继承了这个传统麻将所有的优点和长处，剔除了一个不合理的、消极的、带有这个有害的一个因素，所以竞技麻将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麻将的唯一代表。这个麻将在这个长期的这种议论不一样的这个情况下，已经处境非常困难，也就是赌博麻将日益猖狂，竞技麻将刚出来别人都不知道。所以1996年国家体育总局接到了大量群众的来信，呼吁救一救麻将，管一管麻将，有人知道这麻将是我们中国的宝贝，现在已经快奄奄一息了，别人就想把它废除剔除，就彻底消灭麻将。 呼吁国家体育总局管一管，国家体育总吴少总局长就指示了社体中心的这个同志做社会调查，搞这个专家座谈会，论证麻将改革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后来经过了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同志们注意啊，经过国家体育总局党组的审查，就同意进行麻将改革，而且呢嘛，而且正式批准了中国竞技麻将比赛规则，作为总局的一个正式文件，在全国发布。当然这个书现在买不到，这出的少，出了60多万册，这个就正式确定了麻将是一项新兴运动。在2007年的时候，国家体育总局发了一个115号文件，明确的审定麻将是中国传统运动项目。这是在国家总局两次在正式文件上这个发布的一个决定。我们天津市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2009年的时候，这个经过市政府的有关部门这个审定，竞技麻将为我们天津市市一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的6月又审定批准了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这个决定。这些都是已经形成了一种客观事实，这个可以证明竞技麻将呢，它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应有的品位，也是我们传统麻将运动一种新生事物。第二个要汇报的题就是竞技麻将文化价值所指，就是它有什么文化价值，你说的这么好听，这么好，那么好，就是在总的方面得以肯定。麻将文化要认识麻将文化价值，那么你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价值。你不明确这两个关键性的概念，你就谈不到，不能确切谈到文化价值，不是一般泛泛所谈的文化价值。文化，首先我们来说文化，文化是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总和，它无所不在，已经融入各个领域。它反映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形象，体现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的这个修养与智慧，反映一个人的修养与人生价值。文化就是这个定义，这个定义已经被中共中央这个出版的这个《八荣八耻》收录在内，并获得金奖。就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有人就提出问题来了，这个现在有权威性的汉语大词典不是这么解释的。汉语大词典是怎么解释的呢？他说啊，他认为可以擦字典，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所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这个也许我狂妄，也许我大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发表了多次文章，这个关于这个文化定义，我们只能说文化跟财富不能等同。文化，先进的文化有创造财富的功能，我再说一遍，先进的文化有创造财富的功能。这个文化我们不能笼统一提文化就是正面意义的，文化必须用辩证法一分二的观点和合二为一的相互的辩证的这种逻辑来看待。文化自从人类社会有了文化，就有两种性质的文化，它说总体是文化，但是有两种， 一种是真善美的文化，一种是假恶丑的文化。有人类历史那个开始，这两种文化是同时存在，你不能一提文化都是先进的。所以江泽民同志在谈话特别叫先进文化发展的代表方向代表，先进的文化和落后的文化同时存在的社会，就同时存在我们的生活周围。你不能笼统说一说文化就是精神财富、物质财富，他有的讲个丑的文化，你比方赌博了、重男轻女了、那个这个农奴制啊等等这些个文化，他能创造财富吗？他能跟财富划等号吗？所以文化本身它是有真善美和假恶丑之分，也有高低，有高层次的文化和低层次的文化。所以谈到文化的整体，不能只说好的不说坏的。你是构成的这个合二为一，你构成这个文化总体概念，必须阐明它有两种性质，有两种形态，这个必须说明。如果笼笼统统，那你就牵动加上定语先进的文化，这能不能看出文化的本身真实的面目。什么是价值呢？这个我们好多人提这个价值那个价值，有的专家学者一用价值的定义，一写这句话就五六十个字儿，这个这里琢磨不透。我们还是来引用马克思怎么说的价值的概念。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的对待满足他们的需要的外界事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个价值是这么出现的。接着还说，表示事物对人们有用和使人愉快等等属性。这两句话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406页和第二十六卷第三分则139页。我想这种解释是权威性。那经济麻将我们概括起来主要说，那经济麻将它的文化价值是什么呢？我们概括起来说，它能够使人们体验到审美情趣。审美情趣说的话用这文词的，就是你打麻将使你愉快，使你感觉好多美，这个美是别的棋牌里得不到的。那个、具体表现怎么样，我下边这些再说。体验审美情趣，强化意志，提高逻辑思维能力，促进智力发展，优化思想修养，陶冶情操，净化心境，丰富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密切人际交往关系，有利于身心健康和促进中外体育民俗文化的交流以及市场运作的效益性等各方面均有切实的积极意义和作用。上面是比较概括的说竞技麻将的文化价值，下边我进一一分类，具体说它好在什么地方，怎么体验出来，叫我们大伙听得明白。下边一共分16个特点来说，它的文化价值有这16个特点，15个特点。第一个，它的特点，它的文化价值特点，深厚纯正的民族性。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没有被他国异族的文化所侵蚀、所阻断。外来的文化只有以中国延绵不断的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相结合，才能在神州大地上存活和传播。那个佛教就是最典型的，佛教吸取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最多，所以它比耶稣教、比天主教、其他等等教类更普及、更受到我们中国人民的接受。原因是什么？因为它跟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得特别好。我刚才说的这个没有受这个异国他族的这个就阻断， 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有抗干扰不可动摇的稳固性。麻将运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名称就打牌的，打牌的它的名称，翻种的名称，什么什么什么这龙啊，一条龙啊，清一色等等，它的名称、它的打法、规则、座次、语言、牌型的组合、行牌过程的顺序，牌手在斗智斗勇的激战中始终要保持温文尔雅的情态和平静端庄的坐姿，这些都是体现中华民族崇尚的礼仪风范。可以说麻将运动中折射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气质和性格，这是它的文化价值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源远流长的传承性。自三千多年前中国古代的六国游戏和历代棋牌运动活动，维系着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文脉与文象，到了清朝道光年间兼收并蓄，陈玉门清朝的官员陈玉门整合成这个现代我们所见到的144张麻将牌，它悠久漫长的传承性使竞技麻将正是穿越了这样时空延续不断传播的骄人成果。第三，取经用红的集约性。所谓取经用红叫文词一点，就是专门挑好的、挑精确的，它的这个又要简单集中，这个简洁。第三，取经用红的集约性。麻将运动不仅有三种不同性质和活动方式方法，而且在国内外传播的过程中衍生出400-500种番种番名，也形形色色，各地的民间约定俗成的打法也是五花八门，各行其事，各自为政，有北京打法、上海打法、天津打法、广州打法、宁波打法、东北打法等等等等，甚至同住一个楼里的邻居的两家打麻将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各地区打法都是持续很长时间，长期形成了混乱混杂的状态，尤其是贺清贺宋被赌博所污染，使麻将发展濒临窒息的绝境。1996年，国家体育总局根据人们大量来信，强烈的呼吁管一管麻将，救一救麻将。局领导指示社会体育中心进行广泛的社会调研，召开了专家学者研讨麻将改革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的专题论证会。局领导听取了主持会议干部的全面汇报，局各位领导传阅了会议纪要后，并亲自签字，签署意见，最后集体做出决定，积极稳妥地开展麻将改革工作。1998年7月，又审定和颁布了《中国麻将竞赛规则》。这个规则当中规定了81种番种，是经过专家反复精挑细选、多次斟酌与修改，又通过多次赛事实验确定的番种技术含量较高，各种番种的名称有典故的意蕴，番种的结构严谨合理，番种之间有密切联系，又根据组成番种的难易度何时确定了番值的分数，分12个层次，排除了拉庄、反拉庄、混吊龙、跑、带混、加帮 等等有赌博色彩的杂乱打法，恢复了144张牌完整的打法，从民间约定俗成的各种规定中总结和确定了合情合理的简要规则，强化了行牌的有序性和顺畅性。这是这个竞技麻将这个第三个价值的特点。第四个，喜闻乐见的民俗性。在中国，从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到四季长春的云南和广西，从长江奔流不息的江浙到茫茫草原的内蒙古，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到香港、澳门、台湾，各地普遍流传着节假喜庆时间与亲友日常交往中盛行着亲切的围坐牌桌边，有说有笑的垒起微型的方程，还吸引了不少围拢过来的人兴致勃勃在谈论，展开出神入化、明争暗斗的激战，形成了喜气洋洋的民风习俗积淀深厚的麻将运动，是吧？这个你在喜庆宴会有什么活动的时候，你看都有打麻将。第五，技术统一的规范性，在轻松愉快的自由行牌中，对一举一动和只言片语都有合情合理而又一丝不苟的要求，防范一切有碍于公平、和谐、顺畅、文明等不良现象，设定和实施，从一种翻名和翻值，都是经过无数次的推敲选定的，使长期流传在各地的各种五花八门、繁多复杂的打法和规定，得到集中统一，加以精益求精的确认，体现两个法则。这个规则体现两个法则，一个法则是无减无增，就减少五种因素，增加五种因素，就无减无增，即减少偶然性，增强必然性，减少侥幸性，增强记忆性，减少民粗俗性，增强优雅性，减少繁琐性，增强简明性，减少呆板性，增强情绪性。这个当中我们都这说不出俗性啊，这有打麻将的这个翘着脚的，这个脱光膀子的，嘴里不脏不净的，唠唠骚骚的，这些个出俗的信息在竞技麻将场上看不到。第二个法则就是九个统一，范总统一，翻名统一，翻值统一，行牌顺序统一，轮换位统一，违规法则统一，使用全部144张牌统一，举办赛事的宗旨统一，开幕式礼仪统一，牌手申诉和最后审定仲裁成数统一，这些个这个五增五减和九统一，这本身是高度的概括，在麻将整个的改革过程总结出来的。以上这些有直接关系着竞技麻将发展规律的策略，反映着情理严明的规范性。第六个特点，老少皆宜的普适性。众所周知，许多运动项目需要一定的物力、财力、人力等各方面条件齐备，如运动场地、运动的设备、运动的自然环境以及服务人员，有些运动项目得需要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开展不了。有些项目还需要参与运动者有一定健康的体格，相对竞技 相对晋级麻将只需要售价不高的一副牌，一个家庭常用的方桌子和四把凳子，四人围坐起来就可以活动了，在家中的屋子里头或者庭院都可以，它不受风雨的影响，也不需要什么辅助人员，更不受年龄体质状况的限制，从六七岁的儿童到八九十岁的老人。一说老人呢，这里举个例子，就西北工业大学有个老教授叫王鹤廷，这个活了长寿106年，在晚年时，在他的晚年的时候，多少媒体记者访问他，他反复地强调一点，打麻将是他健康长寿的经验之一。从体格健壮者到体弱多病者都可以参加麻将活动，甚至常见一些长期患重病的，其中有晚期癌症的，我们麻将协会就有一个原先体委的摩托车教练，是吧，患了癌症，现在一直情绪很高，一直参加协会的活动。这个从麻这些人一直对许多事物已经感觉失去兴趣了，就是对得重病的，却对麻将一直兴趣浓厚。再从另外一个社会层面上来看观察，对许多事可以说发现，无论是财产殷实的富人和收入微薄的困难户，无论是在经济繁荣的现代大都市，还是在穷山僻壤，无论是著名的专家学者，可是目不识丁的三民村夫，无论是政府和军界的高级领导干部，可是一般的黎民百姓当中，对麻将活动乐此不疲的人不乏其人。这一情况足以表明，麻将活动普遍是与男女老少、贫富高低的人群参加的运动项目。第七点，奥妙无穷的竞技性，麻将的竞技性啊，这技艺性就是。围棋和象棋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较量，桥牌是两个人对两个人的交战，麻将是一个人对三个人的混战，任何一人对三人，或者两人对两人的控制与反控制，都在时时刻刻牌势变化中，竞争的主要对手和次要对手又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瞬息潜移默化的转变，需要高度的观察力、判断力和预测力。即使如此，只要有一个人稍有不慎打错一张牌，使得一家胡牌得利，其他三人都受到损失。尤其是全部144张麻将牌，有42种花纹图案的牌面，根据81种泛种的牌型所能形成的排列组合率，是难以用天文数字算出来的。由此可见，需要运用的技艺可谓是瞬息万变、出神入化，是最有智力性运动项目之一，这绝不是夸张的话。第八，抑恶扬善的高雅性竞技麻将。竞技麻将活动不是仅仅是技艺上的较量，同时还要比智慧、意志、比品德、比风格、比气质、比文化修养。无论怎样激烈的鏖战，每一位牌手都要保持温文尔雅和友好礼貌的人态。中国麻将竞赛规则有明确的规定，不允许牌手随意闲言碎语影响别人，即使每一次抓牌和出牌都有合情合理的要求，一时大意失控违规了，第一次要受到严重警告，出现第二次要受到扣分的惩罚，还有针对迟到、错误、诈唬 和不服从裁判等等现象，经过核实要施以处罚。这都是根据情节轻重、影响大小给予的严格而恰当的处理。这正是支持文明和善意的言行，维护赛场友好和谐的环境。也正如中国武术协会现在是国际排联主席，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徐才先生所说，说在1926年一次高层次麻将论坛会上表示，麻将有三高特点：高尚、高雅、高级。这是徐才同志做的总结。第九，大寒细入的哲理性。大寒细入，它的这个相对的意义跟这个神深入浅出的意思相近，就是重这个大寒细入的重大意义的一些哲理、深奥的哲理，用非常细致浅显的这个分析来说明白。大寒细入的哲理性，从客观上全面的审视竞技麻将的整体发展趋势，以及一盘行牌过程中的流牌、出牌、进与退、虚与实、急与缓、攻与守、明与暗、顶与放、顺与逆、吃牌和不吃牌、碰牌和不碰牌、开杠和不开杠、胡牌或者是不胡牌等等牌力牌势，都在瞬息万变，表现出有无相生、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形。这16个字是老子在《道德经》所总结的一句话。这个有的牌手虽然不能自觉地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深刻的哲理，但是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采用了相应的有效的方法，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领会竞技麻将内涵的这些哲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天津有一个专家写了一篇《打麻将悟哲理》的长篇论文，得到了众多麻将爱好者的好评和认同。日本最高权威人士野口恭一郎先生亲自写了一封信给这个作者，提出说这篇文章如此精彩深刻的学术专著，我表示由衷的敬佩，它将是麻将千万麻将者的教材。第十，引人入胜的情趣性，就是麻将特别人产生的兴趣。竞技麻将除了赌博中清除了赌博中种种恶性的诱惑与刺激，使同桌的四人在互相尊重和友好愉快的气氛中进行活动，感到轻松舒畅美感，这是情趣之一。有长达几十年打麻将的老人都有同样的感触，说他们自己从来没有抓过一次相同的13张牌，也没有胡过相同的14张牌，使得所有的麻将爱好者永远对麻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新鲜感。这种情也是情绪性之二。任何人一个牌手有幸的能胡一盘极少有的高翻者胡牌，如4大4喜、9连宝灯、连7对、4杠等等，不仅会立即兴奋，异常兴奋，激动不已，而且还会久久念念不忘，还会时常的向别人快活的倾诉这种注意之欣慰和自豪的性质，别人听起来也是津津有味，交口称赞。即使赶巧胡了一个分数不高的，如妙手回春、海底捞月、杠上开花、 抢杠湖等等，虽然仅计八分，也会情不自禁的兴奋异常，在相当长的时日中多次的津津乐道，这是情绪之善。还有感受到竞技麻将整个的牌局变化和各个对手的精神气质方面的表现，如所显现出的拼搏的美、坚毅的美、意境的美、深奥的美、浩渺的美、朴实的美、灵巧的美、机智的美，这些美感形成竞技麻将无限的情绪性。第十一，包罗万象的涵盖性，就是这个麻将包罗万象的涵盖性。老子在《道德经》第一段话就说这个，我就说，他说：“道可道，非常之道；名可名，非常之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无常，欲观其妙，常有观其教。这段话原话的意思是说，道，老子说成的道，与大地万物之间变化本源的关系，也启迪人们联想到143麻将牌上的42种图案的符号所表现出来的时空事物的形象，日月星辰、天宇四象，就是东南西北啊，四季轮回、春夏秋冬啊，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高山大海、房屋天幕、诗词名句、书法绘画、神话典故和古老民俗吉祥物，猫、耗子、财神爷、聚宝盆啊，这吉祥物。大千世界林林种种的事物和事情，它是其他民俗难以比拟的独特的文化价值的特征。这个麻将牌啊，这个整个结构，从它的42种这个图案符号来说，它可以联想到这整个的世界，这是其他棋牌运动所不具备，是不是？有的说围棋啊，可以讲一些个作为星座等等等等，我们这个麻将那这太神奇了。从一饼到九饼，你在中国的传统这个天象的星座当中都能找到那么相应的这个图形，天津星就有啊。这个我们的先辈啊，太智慧太绝伦了啊，创造这个麻将这么神奇，这么博大。十二，动手动脑的健康性，啊，有时候这运动这个麻将这个，不管咱静坐这么长时间，对身体没一点好处啊。我们来分析一下。有人一直认为打麻将长时间的静坐容易引起颈椎病、腰椎病，众人互相反复的摸牌容易造成皮肤传染病。四人同坐一个桌子容易引起呼吸道的传染病等等等等，说起来振振有词，滔滔不绝，煞有介事。不妨试问这些人，钓鱼、练气功、下围棋、象棋，静坐的时间也不短，打桥牌也是互相摸牌，难道这些个活动都是在消过毒的手术室里活动吗？为什么只对麻将强加这些个耸人听闻的罪名？麻将和其他棋牌类一样，主要侧重于智力运动，有益于头部血液循环，而且麻将运动中的洗牌、摸牌、码牌、抓牌、出牌、吃牌、碰牌、推牌的手臂活动的频率远远超过了其他棋牌类。如果其他棋牌类运动有益身心健康，那么为什么 用任何借口来否定麻将有益于身心健康。上世纪70年代，日本出现了健康麻将，规定打麻将不准赌博，不准吸烟，不准说不文明的话，还成立了全国日本麻将健康协会。该会的会长田边惠三称，在最近20多年来，先后27次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在中国10几个城市举行友谊赛，而且由他们来出资，热情地向中国麻将界推荐健康麻将。1989年，国家体育总局审定颁布的中国竞麻将竞赛规则，明确地提出竞技麻将。显然，竞技麻将要比健康麻将的概念的内涵更确切、更充实、更完善。应该在充分肯定竞技麻将有益于身心的健康的基础上、前提下，而同时，我们要劝导麻将爱好者不要忽视，也要参加其他体力这个身体的运动。这个讲到这儿，讲到这个12点，我问一问那个主任，需要休息吗？不需要休息，需要休息吗？啊？
不需要。
啊、哦，不需要，好听。那我接着说，同志们，这样，你们今天来的观众不太多，你们有什么问？哎，师们是有什么问题？关于麻将呢，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问。你或者有其他问题，你可以用小条写完了传给我，我给你回答。如果赛场上时间有限，那赛后解答，或者找其他时间解答。我说这话已经不止一次了啊。这个在其他省市的麻将座谈会上和讲座上，我也这么表态。同志们有问题可以提啊。第13，麻将运动的内涵充实，有充实的科学性。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系统知识。在前面我们已经表述过大含细入的哲理性，那就是揭示了麻将运动所具有一定的社会科学和逻辑这个思维科学的重要原理。还有，我们麻将界有的学者已经作为内部教材发表了《麻将与易经》《麻将与美学》《麻将与心理学》《麻将与人才学》《麻将与兵法》《麻将与管理学》《麻将与市场学》《麻将与哲学》《麻将牌谱》等系列中，充分地表明竞技麻将吸收和运用了这些多项专业性的科学原理，升华了自身文化价值的含金量。也可以说，竞技麻将是顺应传统麻将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第14，融入市场的效益性。这个在过去我讲的时候没有忽略这点，这次讲座我根据我的体会加入了这一点，就是经济市场运作。第14，融入市场的运作的效益性。人民群众为了得到快乐和健康的体育活动，它的主要目的是公益性的，但是近几十年来，有些国家逐渐的把竞技运动融入了市场经济的运行，从而增强了竞技运动自力更生，不必依赖公费支持，也能独立自主的维持发展、持续发展。竞技麻将是一个经过十几年大力改革，比其他运动任何一个运动项目更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趣性、高雅性、智力性、用具的简便性和丰富多彩的技战术，在国内具有1亿2000多万爱好者，这便充分说明 具有得天独厚的市场运行的优势。我们可以借鉴其他竞技运动项目的成功经验，也实行职业化的举措，毫无疑问必将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经济价值的效益。这是我这次新补充的。那么竞技麻将的文化价值第15个特点，就享有世界的国际性。这是麻将运动比其他棋牌运动文化价值更加突出的特点和更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也可以说，竞技麻将是顺应这个时代发展而出现的。我们现在我们说到的国际性，我们可以举大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个国际性是不是客观存在的。20世纪初，当时著名的文学大师胡适先生应邀到美国去讲学，不久他意外的惊喜的发现，在不少的大学教授专家当中十分流行的中国打麻将活动，节假和业余时间常常不约而聚，兴致勃勃，擂起方程，几乎成了当时美国高层次知识界的时尚。为此，胡适先生发表一篇题为《麻将》的散文，这个在《胡适文集》中就有。他感慨万分地说：“万万没有想到，中国的文化率先能征服经济繁荣和科技先进的西方列强国家，竟是再平凡不过的小小麻将牌。”这是胡适先生说的。在上个世纪40年代，在美国就出现了美国麻将协会。到了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麻将协会已经发展会员50多万。该会有专职的主席卢斯女士，在东京时候还邀请我们一块儿合影。这个卢斯女士，她率领了23位金发碧眼的中青年牌手，组成了美国代表团，在2002年日本东京举办的首届世界锦标赛中，在她获得了19岁的约翰逊获得了个人亚军。我们在世界大赛中看到各国牌手在打麻将中运用的是中国语言，吃碰杠胡一条龙，当然他发音不准了，他一条龙一条龙，反正你知道他说的是一条龙，哎，胡盘叫做你不哼一下胡，哎，就但是用的是中国语言，是吧？可以说在这个整个运动项目当中，用中国纯粹的中国语言在运动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少的，甚至没有。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早就把麻将作为专题项目编入目录中。2005年，由荷兰、瑞士、瑞典、丹麦、波兰、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芬兰、匈牙利、意大利、希腊、乌克兰、英国、德国、法国等近20个国家在组成了这个社会团体，联合组成欧洲麻将联合会协会，随即每年举办一届欧洲麻将锦标赛。在2007年的时候，第三届时候曾邀请我们中国参加欧洲锦标赛，因为我们有特殊原因没有参加。由这些国家组成的麻将联合会，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对于麻将的热爱麻将的民众是越来越多。众所周知， 日本历来十分重视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甚至到今天中国日本的文字当中很多是用汉字字形的，读音和意义虽然不同，但字形是中国原样的。在1904年上海出版署名修先生先生所写的麻将雀解详解一书，在1904年就传入了日本，从此迅速引起日本民众的关注与兴趣，各地纷纷成立了麻将俱乐部和社会团体。管是东京一处，这是我们亲眼见的，管是东京一处麻将俱乐部和麻将活动的场所就10000多个，在马路上街头两头哪都看得见。日本还有一个特殊的组织，就是全是妇女女子麻将协会。我们说这个日本有5大麻将组织，他们5大麻将组织都有几十个各地区的分支机构。我刚才提过的这个日本这个一个就是领袖，麻将界领袖人物野口恭一郎，他是日本麻将出版界的巨头，他几十年到全世界各地收集中国麻将的资料和中国麻将牌，包括的中国的麻将桌、茶几整套的设备，他都收集。他收集了30多年，以后在2001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世界第一座麻将博物馆。我们在座有好几个同志都去参观过。这个里头陈列的这个麻将的用品、麻将的牌具等等，琳琅满目，非常丰富。是我们中国没有的，好多是虽说是我们中国的，但是都是在日本。他们陈列的有些物品是可以说是稀世珍贵的文物，如清朝的皇帝光绪宣统御用的象牙麻将牌，清朝最后一位皇后婉容用的麻将牌，袁世凯、梅兰芳、姬兆山等名家用过的牌，有纯金的、纯银的、翡翠的、玛瑙的、纯玉的、香妃竹的、红木的、紫檀木的等等不同的材质，吸引了全国各国游客慕名前往参观。其中还有日本天皇夫妇专程去观赏。2002年，野口恭一郎在一位英国前驻华使馆的官员的回忆录当中看到了，记述了中国宁波市是麻将发源地。他邀请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导师曹广义陪同他一块儿去宁波去考察。他主动地向宁波文化局申请，由他自愿出资和捐物成立麻将发源地陈列馆。该馆成立的时候，野口恭一郎率领了100多位日本麻将的著名麻将界的著名人士和优秀牌手和记者到宁波采访。2003年，他又委派日本健康麻将协会主席天边惠三等1行5人特地来专程来中国，授予我们中国一位学者对世界麻将事业特殊功勋奖奖金和玉石奖牌，反映他们对中国麻将理论家的尊重。还有不少更令人意想不到和发人深思的事实，如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一些麻将爱好的电子计算机专家们群策群力，把新科技运用在古老的麻将活动上。经过将近10年的集体潜心研究，终于在80年代初 成功研制出自动麻将机，大大的减少了麻将活动的时间，增强了麻将活动的有序性和高雅性。这种麻将机异常迅速，在世界各国大量出现，不言而喻，也催化了麻将文化能够驾驭现代高科技成果的双翼，腾飞在世界各地。仅在中国各地就先后出现了代销的、仿制的、来件组成的不同形式经营麻将机的企业1000多家。又如日本一些麻将爱好的教育家，在80年代专门为日本小学编制了麻将教科书，是作为教师辅导学生课外活动小组的系统的教材，为了有力开发培养小学生的智力素质。还有七位不同的教授，不同专业的教授联名向文部省，也就是我们中国的教育部，建议每年高考科目中增加麻将和围棋合为一科的测试，考试的成绩麻将占80%，围棋占20%。通过这项考试的成绩，可以考量学生的智商和气质的个性特点，有利于有目的的指导录取后的新生选择进修的专业。可见日本众多专家学者用心良苦。日本各大麻将协会每年都要举办麻将理论和牌技研讨大会和讲座，举行高段位的大赛，每一个高段位的大赛的牌手身后都有一个专门详细记录的行牌情况，以备赛后总结和研究。2002年，在东京举办世界麻将锦标赛的时候，东京代表团获得了团体冠军，23岁的日本女牌手初音武获得了个人冠军。日方又出资40万，邀请中国北京、天津、宁波、广州、青岛等5城市28位牌手和负责人出席这次比赛。比赛的成绩虽然我们中国不理想，这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自个儿的志气，但是不得已我们出席日本东京锦标赛的人都感到又一次感到院内开花院外香的遗憾。在亚洲与中国相邻的国家，韩国、朝鲜、越南、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新加坡等国都有几十万和几百万的麻将爱好者，在欧洲和非洲麻将爱好也是大有人在。可以说各国越是经济繁荣的大城市，麻将爱好者也就越多。在亚洲和春夏秋冬，在五洲四海都能聆听到的麻将文化欢乐的乐曲声，古老的库斯音符，古老的麻将牌库斯音符奏响永远清新美妙的旋律，赞美麻将文化是世界人民文化精神文化生活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快乐的源泉。第四大部分，其实传统麻将近百年来早已得到不同领域中人民群众敬爱人物的重视、赞赏和爱好。根据一些资深人士公开发表的回忆录和众多媒体的报道，如清朝末年改良派领袖梁启超、文学巨匠鲁迅和胡适， 京剧大师梅兰芳金少山，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水稻改革之父袁隆平，荣获诺贝尔物理奖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著名的哲学家余光远，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马列主义理论家龚玉芝，国家体育总局两任局长李梦华、武少宁，副局长徐才、刘吉、徐云生、李富荣，中国奥运会秘书长魏继忠，国际著名的国际气候谢军，著名的影视艺术家陈道明和朱旭，还有伟大的军事家朱德和总书记邓小平，以及还有不计其数的众多专家学者和名流。面对对麻将文化具有的价值给予从高度结论性的评价，当属伟人毛泽东。50多年前，他在杭州与罗瑞卿、江华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国对世界三大贡献，一是中医，二是曹雪芹《红楼梦》，三是麻将牌。毋庸置疑，这是最公正、最有权威性的结论性的评价。每当竞技麻将，何况竞技麻将是继承传统麻将的全部精华，又经过精益求精的改革，得到进一步的充实、进化和优化，发展的重大成果。在这里，我们不仅要问，至今仍然固执的歧视和排斥麻将者，难道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反省吗？你们比这人更高明吗？我们麻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个我最近学习了那个胡锦涛书记在90周年建党建设大厅这个大会上的讲话，他非常英明和热望的指出这句话，特别适合我们麻将运动的发展。胡总书记说，要着眼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中华民族创造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的新文化，再出新辉煌。我感觉这句话，这个胡主席不仅是一英明的指示，他还有对我们人民大众的殷切的希望和信心，认为我们可以创造出新文化和取得新辉煌。中麻将文化，我们的竞技麻将虽是就是一个新生，在传统基础上新形成的一个文化。如果我们把麻将、竞技麻将进一步提高，使麻将能够成为贯彻和落实胡总书记这个胡锦涛书记关于麻将文化创造的指示和希望，我们天津市的人会感觉到更光荣、更高兴。我的肤浅的汇报就汇报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也可以会上会下都可以。对，这就是可以提问，同志们是可以提关于麻将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另外一个什么呢？我们嘛呢讲的简练一点，这里就有好多，你比如麻将的技战术的问题， 麻将里头这个哲理的细致哲理问题还非常丰富，还非常容易亲切深度，没有什么特别奥妙。我想我刚才跟大伙汇报这些情况，没有一个故弄玄虚的说的词儿叫大伙不懂的，没有，但是跟平常谈话一样。这个麻将，我希望在座的同志们能向更多人介绍。这个关于麻将的、关心麻将的，这更多的是我们的老年人。但是，麻将改革、麻将得到弘扬的实力，生力军还在中青年。这个，希望同志们有问题随便提，关于麻将的什么，如果等一会儿没有，那就算了。我汇报结束了，也希望大伙儿提意见、提批评。您坐，别在这。这个老先生提的问题非常好。这个我们现在随便说一个，现在我们很多人有一种错觉，认为老年人那个保健锻炼只注意体力活动，身体活动练太极拳呐、跳舞啊，这个散步啊，他忽略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就脑部活动，身心活动才能真正得到健康。你管练太极拳，你不动脑子，你不会健康。你健康也是肢体上的现象，真正达到这个在体格上强壮的质的变化，你必须头脑也得用，要加强血液循环，而且身体也运动，这是最理想的。现在我们一般现在都偏重于体力运动啊，去练太极嘛，好，打麻将什么事情嘛，就说一句，话就是因人而异。这个打麻将，这个我做过实验，在2004年时候我做过实验，在一些同志在，我们四个，我今年是79岁，我那俩朋友，那仨朋友都是60多岁。我说你说打麻将打到什么时候对身体不好产生病态，咱们做个实验。我们四人做过实验，一开始啊我们打了一天打了8局，该吃饭吃饭，不该吃饭接着打。我说怎么样，行，还有劲儿。好，第二次打12局，打12局怎么样？那大夫说行，还能坚持啊，就不是一天打，隔一些日子做一次实验，隔一次做又打个12局。最后又打那么说的，有一个人有点吃不消，我够累，不过我得吃点药顶着，还可以，咱们坚持嘛。结果打16局，最后打到什么程度？我同志们除了吃饭吃点的都有啊，一共打了23.5小时。我们同志你结果损害健康，我那是实验，不是经常，经常那不死了吗？那还活了吗？我说偶尔实验嘛，就是实验呢。到最后到我们大伙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呢？感觉头脑有点昏了，没理智，看不清牌子，要打盹儿，是这样休息。那我具体回答您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因人而异，体质不同，您的条件不同。有打牌的条件非常好，而且条件好不仅在物质上，牌好，自动麻将桌还在你的牌手上，你三位牌手是得心应手的特别好的好朋友，一句话两句话都吃得住，而且互相了。如果你跟生牌手有情绪的牌手，我给你打4局就休息吧，一会儿你生气，对身体没好处。所以还得考虑牌手，还得考虑你的条件，另外考虑你的心态。所以一般的情况，一般正常情况，打四局打四圈，这是比较理想，很轻松愉快。打8圈可以了，这一般。若是个人体质好的那么，我跟你说个实话，我是麻将迷，从我打麻将没够，打麻将就打完了以后，最后我就问他们，打完3局以后，我问还有劲儿吗？还有劲儿，一会儿我请吃饭，咱们接着再打。他们不打了。我虽然岁数比他们大，我这个精力比他们好。你说打几圈合适呢？我的意见，4圈最相宜，8圈可以根据情况。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你的牌友。有人忽略这个，我这有空调，有什么这个那个，那没用。你的牌友跟你特别合得来， 你越打越愉快，说笑话呀，是你老年人把小时候骂街的话给拿出来。我就是这样，在老朋友打麻将的时候就忘记年龄了，把小的时候那些胡说八道的话都拿出来，感觉很亲切，这多少年前我说的，你说是不是？不一定对，请参考。同志们提问题。您坐。你说吗？紫牌，你说紫牌是指的嘛？紫牌是麻将紫牌还是扑克牌？对，这个我跟你说，这个您请坐，您请坐。麻将牌跟我们民间中的紫牌，那紫牌里头也是八万七饼等等等，这都有。最早出现的是这个就是麻将牌，硬质的麻将牌，后在民间演变成了，尤其家庭那个主妇嘛的方便，蒙着坐着拿个盘腿伸坐，拿牌子拿它免的就可以打了，是那种它有关系，但是。麻将牌先出现，然后出现的紫牌，紫牌是根据麻将牌的演化简化而成的，而且呢，我再说一遍，我们最古老的时候，在宁波的渔民也特别爱打麻将，怎么办呢？他们打麻将那个牌立不住，这立牌就穿一晃的，啪啪啪都倒了，怎么办呢？他们自己发明一个打法。要是没有提上，就抓牌打法。这个麻将牌144张都搁一个篓子里头。你打牌的时候，得从那里抓4张，抓了13张，是庄家抓14张方案，就搁手里头，搁跟前篓着。你牌倒了没事，打牌爆盘5万，我一看不要，我自个抓牌，就从那篓里抓牌。他的牌不要呢，搁扔在旁边的篓子里头，那我自己抓牌。我如果他上牌打牌，我要碰要吃，我的牌搁这晾好了，嫩住了，甩到一边记住了。你不要的牌往哪扔呢？自己要放进牌子，往自己后背有个篓子搁。他们形成那种，这种打法就有点接近于紫牌。后来觉得这个种，牌太不方便了，他怎么也得倒，怎么也得弄，最后把牌子倒了篓，倒出来再打。后来。这个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了紫牌，这个紫牌出现的年限我还没有考察，我在您这回提醒一下，我回来研究研究。哎，您说，您坐着说，您坐着说。您提的问题非常好，也是普遍存在的。这个打牌的偶然性就跟必然性，这个打牌的偶然，有的人说打牌麻将牌有嘛，那都靠的是手气壮，就什么技术不进，你别听那套技术嘛，你技术不好，技术多好，你不来牌你敢瞪眼儿等等，这种话说的有它的道理，但是不全面。胡牌我现在可以肯定的跟您说，就是我们民间的打法，我们麻将的民间打法，偶然性占80%以上。你牌要抓得好啊，你这技术多好，经验多多也没用。我这要一抓，我8个混4个混，气死你！我就是本混龙，是不是？你这个技术，这个过去的也得有技术，你不技术，你什么挂机，你一动炸胡，你都错过用嘛。他的过去的就是麻将里。它的这个必然性、技术性在20%左右。现在中国麻将竞赛规则出现以后，可以肯定的说，我们5增5减这个偶然性必然第一条，它的必然性占80%，偶然性占20%，不能说不存在任何偶然性，是不是？你胡赢特殊的牌，你没偶然性，你胡得到。偶然性不是绝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偶然与必然。必然与偶然都是相联系的，只是它的比重作用大小而已，这是辩证法。所以我们现在的麻将，你打竞技麻将技术，你看看全国比赛，我们天津市，我同志们也不知道，我们天津市全国性多省市参加的比赛就54届， 松麻将协会成立到现在已经54届了，而且全国性的这个大赛，就是王中王比赛和这个大师比赛暨学术研讨会，一共已经举办了12届了，这在国际上都有影响。同志们，遗憾的是我们同志天津市人不知道，就新闻媒体没有报道。我们北京国家体育总局邢小泉同志有一次因为飞镖比赛到天津市来，曾经问过一个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问他这你们天津市麻将怎么样？哎，我们天津市麻将不行，都混儿掉了。那邢小泉同志就会说，我给你更正，你们天津市的麻将是全国最先进、开展最好的一个，管全国性的比赛都多少次，包括日本朋友到天津来。哎，他说我怎么没听说我们天津市还有麻将协会呢？啊，我们现在有麻将协会，欢迎老同志参加，就在这新华路体育场。同志们还有嘛问题？您提的问题挺好，你继续说。对，您说的太好了，那个老同志，这个我们也既想推广，既想这个，你要做广告啊，这什么的特别麻烦，这个还特别费钱，我们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我们就埋头苦干，一步一步的实干，我们搞这个大赛。我跟您说，我管我们天津市参加排王排首的排行榜，就1300多人，包括在日本，包括全国各地。这个牌手到我们天津市来参加天津市的排，这14年到天津市参加我们组举办的比赛，3000多人次。您刚才说了这个竞赛规则这个细致性，就是这个有什么不同，它跟那个东西，就是现在的麻将刚才说五增五减嘛，就是它的技术，它的技术含量更高了，它的番种是81种，它不是咱们天津市。有一次，那是10年前，我在那个吃那个哪哈那个工人俱乐部的做报告的时候，就讲这个中间有一个中年人，休息的时候上我这儿来，剩下你讲那个麻将，那都南方的，太啰嗦，没要说打麻将，哎，还得挑我们天津味，真简单扼要，混儿料容啊，那多意思。我当时听完了以后，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同志你今年多大岁数？他说我56岁，特别清楚，我那年是65岁。我说我年龄跟你反个，你打多少年麻将了？我打麻将反少说得40-50年吧。我就乐了，我说你这个文化不是刚解放，你多大岁数？解放以后连续的政治斗争，这个政治运动，你敢打麻将？文化大革命你敢打麻将？这卡头去你还剩多大岁数？我说你就是说你这40-50能往哪儿打去？文化大革命你敢打麻将？你提都不敢提，你都不懂。我说你也赶快，那时候15块钱听课费，我说您退了15块钱您快走吧，您听不了我的报告。但结果他说什么呢？他说冲您这个我非得请你去不可了。就这，您刚才提这个问题啊，竞技麻将规定了81种番组，81番组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各地的，从古留下来，其中就一个番组是新番组，就绿一色，绿这个牌是都是绿色的，不许有别的色，2条、3条、4条、6条、8条，这个2、3、4、6、8，再加上发财。你要胡牌14张牌都是这一牌组成，叫绿一色，88分，最高的是88分，最低的是1分。你比如说字摸啊1分，是不是？这个碰字儿啊1分，这个边张1分，砍张1分。这个技术我跟你说，只要会打我们天津市的传统麻将，就民间麻将，你学不了3天，你马上就会这个竞技麻将。我们现在麻将协会的所有成员都是岁数比较大。没有，都是从过去的赌博麻将和休闲娱乐那种混儿掉龙麻将改过来的，一改非常快。我们跟你说，我们在座有一个叫李洪海同志，李洪海同志你站起来，在那儿，李洪海同志坐， 他就是过去这个老牌桌上的这个好赌者。后来他这个参加麻将协会，现在是我们天津市一品牌手，得过好几次冠军，而且是我们麻将协会的积极分子。他我曾经到天津电台去做过现身说法，我怎么从赌博麻将改到竞技麻将来？你打竞技麻将没有任何思想观，打完了郁郁快快。我跟您说，那么的得癌症的人，他对那个麻将乐此不疲，啊，那这什么吸引力呢？他对好多都失去兴趣了，为什么唯独对麻将他仍然那么兴趣那么高？这就是麻将的魅力。这个技术方面，我现在不能讲得过细，但是有一条，您会这个老麻将，一学习麻将，学两三天就会，没问题。那个还有什么问题？您声大一点。啊，不，参加麻将太简单了。您礼拜日，我跟您说，您礼拜日到新华路体育场旁边有工商银行，工商银行的那个四楼，就是我们麻将协会这些同志每个礼拜活动的时间。这好多人呢，都在那活动，有的活动半天，有的活动一天。这个您就到那去找这个负责人报名参加就可以。只要我们天津市，你也甭考试也甭干嘛，你到那您先看那么两三次也行，您一边看一边打。最近我们刚有些同志都新学的倒是，欢迎你们老同志参加啊。我们这个好，你问。年轻同志，你提的问题非常好，这是我们的即将要开展的问题。现在任何运动，包括足球、篮球、乒乓球、围棋、桥牌等等，任何专项的运动项目，如果不投入，顺应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过去完全搞单纯的公益性，完全靠上级的拨款和靠有单位赞助，那是没有发展前途的。足球、篮球，你看看都是就靠自力更生的市场运作发展起来的，麻将仍然如此。麻将目前我们刚刚说一个比赛宗旨统一，就是我们目前麻将改革的初期以公益性为主，不以报名费，不以这个费那个费这个谋取，收支平衡就是非常好。但是这仅是一时的，它绝对不长远。现在我们就感觉到自己不能自我造血，而且运作起来非常困难，是吧？几乎我们每次搞比赛都赔门儿。那么要使让竞技麻将能够发展，必须市场化。它跟所有运动项目，围棋、桥牌，他们有职业队，我们将来也有职业队，是吧？我们试了好几次，我们搞王中王比赛、牌王赛，就是选拔优秀的牌手，组成不同的代表队，将代表不同的企业去进行比赛。这是我们长远。这个东西，这个活动我们正在助推摸索在做，因为现在还是刚才我讲，一提麻将很多人就瞧不起，那玩意儿算什么玩意儿？有一说围棋货，马上有个神圣感，围棋高雅，对不对？围棋赌博祖宗，赌博2800多年，历朝历代严令禁止围棋赌博，是吧？这个东西并刚才我说了一个专业化、职业化，另外一个那个俱乐部化。这个俱乐部化什么呢？麻将搞麻将活动可以有一定的收费，这是一种，这是小运作。真正的运作必须有那么运动员职业化，高级拍手就和高级的乒乓球拍手一样，上千万人的这个价格，这个东西就在运作，我们努力在做。我们也清楚看到，没有投入这个大经济大环境运作，难以自力更生。是非常困难的，它具体做法有好多，今天我不能跟你说。我第一个职业化，有的说日本现在就有职业化运动员，是不是？这个他们有的俱乐部一搞大型比赛，有的厂家就赞助冠名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杯， 这个日本那个是十段位那个拍手比大赛，我们现在就是没有。不是，同志，对比你小学生再大一点，我岁数大，耳朵听嘛。不是我跟你讲，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也非常激动，而且你不等你话说完，我就想说，您听不懂，他太欢迎了。就跟我说，我刚才为什么说不是日本人要中学考大学要考麻将呢？这不是无稽之谈，因为为嘛日本人要给中学小学生编麻将课本呢？每一个年级一本，每个年级一本，不同程度的。我们中国的麻将事业能真称为世界得到弘扬的。新文化就靠青年人，能靠我们那老头儿说实际的，那个靠得了。我们有点经验就告诉后代人，但是麻将，我可以在这里肯定的说，麻将必然有辉煌的时刻，那是任何运动比不了的。我曾经有情不自禁，我就是说过一句话，这个说，就得了这个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这个名目以后。我情不自禁就我没喊啊，我就说了麻将万岁。这个麻将必然，我说它不是围棋桥牌所能比拟的。我刚才举了好多例子，麻将内在的审美，你说有哪项活动像麻将这样这样丰富，这样美，是不是能包括天宇寺一样的那个各个事物麻将里都内涵着了。这个麻将的本身，我们不是在这一味的片面夸张的夸奖麻将怎么好怎么好，我讲的都是有事实根据的。你们在座的同志听了我哪一句话不是没有根据的，在那揣测啊，在那个湖州，在那个下南，我说我这个我举个例子，也比如说我刚刚说打麻将当中有一个浩瀚的美，你说打麻将怎么浩瀚的美？你浩瀚这俩字都有点儿太过了，浩瀚的博大就这个意思。它为什么博大呢？你麻将牌有东南西北风春夏秋冬，包括的这个天文地理，包括天文星座，它的打麻将里可悟出。我当时我今天我没有讲啊，这个我没征求就是说，我用麻将可以给解答你们好多问题，就用麻将牌，说白了用麻将牌算命。啊，后来那个图书馆同学说那个宣传迷信，我说的算命啊，不是算命啊，我给你我算命，你得一个礼拜吃素，你得一个礼拜不许出门，你得一个礼拜，你得七天得干嘛，那迷信似的。我用麻将牌给你解答你提出的任何问题，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教育子女问题、工作问题、你的旅游问题等等等等。我用麻将牌十四张牌给你解释，解释是嘛呢？不是叫你迷信，是叫你彻悟，就你领会一种新的启迪、新的启示。你应该这么去选择，你这个难题就解决了。我用麻将牌算命是这么算法，不是拿麻将牌算你该不该跟他结婚，你跟他结婚日子长不了，你就不是那种抽象。我用将来有机会，将来可以同志们不信，将来可以试验试验。我拿一副麻将牌摆这儿，你有骂名你算吧。你说不行，这儿子怎么不孝孝顺？我心里别扭。哎，我用麻将牌给你解释，这解释的合情合理。你不说，你告诉完了，我说你们孩子不孝顺你，你给解释吧。那牌，你呀、啊，凑他俩嘴巴就解决问题了。那叫解决问题，那不叫解决。要解决问题，必须合情合理。同志们，欢迎同志们快提问题啊！再多交谈，好。
天津
您提的问题非常好，这个首先怪我在头里已经讲过了，可能不明确。竞技麻将出现在二三十年，它这个本身好像一个新词儿，它怎么叫传统呢？是不是？我在前面已经谈了，但是谈的不深不透，给您印象不深。您提的这几个问题都非常好，这非常是个严肃性的问题。竞技麻将这个词儿虽然是个新词，但是它是我们中国古老麻将传统的新生代，就是由这个家族血缘关系产生出来的，所以它是新词儿，但是它代表中国传统的麻将文化。这个麻将文化的本身呢，它整个传承性，这个竞技麻将的本身，这个它竞技麻将文化的本身，它就是反映我们传承的里头的内部的精华的部分，现在都保留下来了。发现它不健康、不合理的地方，我们都基本都剔除了。所以，竞技麻将就是麻将运动，就是我们中国传统麻将的代表。这个麻将，竞技麻将，它不单纯是一个活动的方式方法，我再重复一遍，它也是一个固定的特有名词。竞技麻将，这四个组成一个词，这就是什么词呢？就传统麻将文化的新生代。说这个我们在申请非物质文化，有开始有的人怀疑麻将才竞技麻将才多少年，能从传统的那个，它不是你形式上看到这个新词儿，它是我们中国传统麻将产生出来，就父母养育出来的后代，是吧？它就这个家族的代表，这是第一点。这个竞技麻将将来发展的趋势，咱跟所有的项目一样，跟所有的运动项目一样，它要进行市场运作，但是它的文化价值，我跟同志们讲，我研究麻将五十多年，将近60年，而且我从小就生长在宁波，我们这个麻将发源地的地方。这个麻将文化我研究这么多年了，我写出了这么多书，但是我仍然对麻将有好多未知数，不知道。我越想越研究越有兴趣，就是麻将文化的本身博大精深，这丝毫不勉强。不博大精深，也不可能写出麻将与易经、麻将与哲学、麻将与兵法、麻将与这个心理学等等，不可能，因为它不连在一块儿，你怎么牵强附会啊？所以麻将文化的本身博大精深，是我们中国特有的国家级的宝贵遗产，它就是国家级的宝贵遗产。不然的话，毛主席不会这么高评价麻将作为中国人三大贡献之一。说麻将它今后怎么发展呢？这个事实就是一边摸，尽管我们已经有10年20年的经验，我们仍然在一边做一边摸索，这个创造这个新，这个既古老又新兴的事物的这个发展，这个现在没有一定的固定模式，但是我们有好多其他运动项目的经验可以借鉴，这个没问题的。麻将必然兴旺，那个因为它太有意思了，它吸引人太多了。什么运动都能吸引那个得癌症的人，晚期得癌症的人都对生活一切都不感觉性了，唯独对麻将乐此不疲。什么力量呢？就麻将本身的魅力，艺术魅力。这个我刚才我解释了，麻将不仅是一种技术，要比竞技嘛，竞比技术，这它本身也是个固定特定的名词，竞技麻将就组成一个词儿，就是一个新生代，这就是传统麻将那个词儿一样。它这个它不单，我跟你说了，不单纯是比技术，它还要六比，它的比的内容更丰富更多，更重要，是吧？比风格，比修养，比等等的，还有比那个。这个发展就像刚才那个年轻同志很关心，说得很好。将来这个麻将，我们提倡，日本人提倡，大学生中学考大学有设这个麻将课，麻将这个项目，小学要辅导小学生学麻将。这个为什么呢？这个日本人是非常精明好强的民族，他们不会无缘无故的组织这些活动。另外，麻将活动在我们中国这开展的情况，有同志到武汉去过没有啊？到武汉，那个武汉在河边上，十里长堤， 水天热打麻将往哪打呀？都在水里打，这个桌子在水面上，现腿都在水底下泡着，这从这头一往那头看不见，都是打麻将的。这说明什么呢？有的人一笑而已，哎，谢谢，不是，这就麻将本身的魅力，麻将本身的社会的吸引力，它没有它可贵宝贵的地方，它不会能吸引这么多民众到河里去打麻将。哎，你说。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那位年轻同志啊提到的提了问题以后，您在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到这个麻将啊，提到这个麻将的时候提到一点，就是像这个职业选手这方面发展，这也是有可能的啊。这是我根据这个问题我就想到，在我们国家啊，发展职业选手，发展职业竞技麻将队伍，这种情况是不是有可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从这个国内麻将发展的这个现状来看，我们天津市应该说是竞技麻将发展最早的地方，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呢，好像北京啊、浙江啊、山西等等这些，总之吧，很多年轻的这个选手，这个水平不断在提高。那么我们天津市啊，拿到了这个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把这个竞技麻将列到这个非遗的项目里面。但是从目前天津市竞技麻将发展的现状来看呢，我感觉有一些跟不上形势了，和这个非遗，我们拿到的非遗这个项目这个现状来看，我觉得有一点不太协调。所以我想问盛老，您对这方面呢，对天津竞技麻将事业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想法？这两个问题。
好，这个我回答这两个同志，这个问题很重要。刚才那个年轻人同志说的这个小孩，这个青年人对麻将，我说将来有机会逐步在中小学里开展。我们这开展的本身呢，现在有政策，就我们是经过市政府部门批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逐渐的开展这个少年儿童的麻将辅导，这逐步的开展。因为现在啊，有一个这个习惯的势力实在难以抗拒。你要到家里去，这个家长正教孩子下围棋了，你媳妇说呵不错，从小就培养孩子下围棋，提高智力，好样的。这个去了给我爸爸看教孩子那个画画，呵，这家长不错啊，培养了孩子艺术细胞。到这个家长去一看，这家长正教孩子打麻将，这个得胖，那个媳妇说你脚嘛不好，你脚这个，你从小脚还得走外路。你看，同样大伙儿我会乐，都是这个结论。教麻将就走外路，教画画，教别的都是正事儿，是不是？这个是一个错误观念，世俗的错误观念，扭转的观念非常难。所以在天津市，我们将来在中小学里开展那个麻将，那个辅导等等的，这个有待时机，就是我们的形势所约束的，不能。但是我们有信心，也有计划，逐渐的开展这样活动。说青年，这个青年人实际上有很多人在打麻将，我知道的，好多青年人放假的时候打麻将。我们的天津大学就有，这个我不是说这个，有些个青年在打麻将，打的是赌博麻将，是吧？你就打竞技麻将他也不会。过去我们协会啊，这个年轻人比较多，后来现在都是中老年人。他们一结婚一搞对象都没时间来，礼拜日都没时间来不了。所以我们天津市麻将协会老龄化太严重，是吧？到北京去，连北京都青年人，是不是？我说这为什么这种形式怎么办？这不是我们协会几个干部所能创造，这说白了就得靠媒体，靠社会各个单位的支持和倡养。如果没有这些新闻媒体的支持，这个宣传，你 我们也就埋头苦干而已。这个麻将还是一样，我说这个麻将将来的社会市场化，这是你回避不了的，必然要走这条路。这条路本身我也有先期准备，我为嘛要搞王中王比赛，参加王中王比赛必须是个人冠军才能，我把这批力量组织起来，我能够组织好，将来一定成职业化，我就可以把它分成几个队，你们企业根据自个儿特点，比如那个确有麻将机场，你要不要搞这个比赛宣传你广告，你可以选择，我觉得这是全国拿过全国第一的，拿过全国第二的，这个呢这个队伍你要哪个，你出钱，你出多少经费，就是一开始可以不要月薪月酬，每个比赛的时候你给持单位参与费、报名费、食宿费，一点点来，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方向是肯定，是吧？竞技麻将必然，我说还是那句话，我们竞技麻将，我跟你说，我们非常高兴通过薛胡锦涛同志这个讲话，对新文化的这种诠释，我们觉得我们竞技麻将都对得上号，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努力，在市里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这市物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这个市这个文化影视局和那个图书馆等等兄弟单位扎实这样，使我们的天津市的竞技麻将早日成为全国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个东西这个知名度影响力不断的提高，就不断的创造我们市场化的条件，现在是比较困难，但是信心是有的，是不是？这个我们也在这不是白日说梦话，在这个没有根据没有事实，我们现在天天都在这样做，也在这样做，也在这样努力，是吧？你比如今天啊，这个三个单位组织我来讲座，这本身就是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的扶持，扶持我们竞技麻将能让社会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非常感谢的。欢迎同志们提问题，这提问题都挺好。啊，你提。
现在来说，就是那那个麻将来说啊，就是基本上分这个大类。就您这个从几次跟您接触知道啊，老百姓普遍玩的这个休闲麻将啊，这就是家庭家达子啊、亲戚朋友还有朋友玩的休闲麻将啊，也带一些个这个小的钱啊。再一类就叫赌博麻将，纯粹是为了玩钱的，是吧？纯粹为了输赢的赌博麻将，这是一大类，是吧？再有一类呢，就是竞技麻将，就是比较高雅的，能够比赛的麻将啊。现在麻将基本上分三大类。现在您现在就是这个，咱们获得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竞技麻将，是最高雅的那一类，而不是其余的那两类，是吧？现在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推广这个竞技麻将啊？您是我这个问题啊，我就说咱们在推广竞技麻将方面，咱今后还有很多路要走，是吧？究竟要采取哪些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手段方法？您是麻将协会的主席，是吧？您1997年创立的天津市麻将运动会，现在您把这个担子交给何静了，我也在这场上介绍一下，这何静呢，就是天津市现在的麻将协会主席，是吧？何静，我想提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今后怎么样推广竞技麻将，在这方面下大力的。这个问题呢，我想这方面听听您的想法，也听听。何静
的
想法，包括何静
的
想法，都想
听
一下，
这么
想法。
你提这挺好的，我这个我这么想，这个中国竞技麻将规则从那个这个1998年公布以来已经十好几年了，应该修改。现在不是在2003年的年底，这个修改稿已经完成，在人那儿。就是没有公布，这是由我执笔的。这个其中有一个叫麻将比赛的分类，现在竞技麻将推广不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太难。一听说81种啊，这脑袋都大，这谁记得了这81种？而且我们协会做了小卡片，这个名片那么大，多少分多少范总名字，我记得这还不行。这个81种一提出来就望而生畏，太复杂了。当时我们的专家小组提案是最后我给说了，有的还多有的还少， 后来是我总结提出来，我说九九八十一啊，九九归一，各地大乱七八糟，最后都归到那咱家就八十一种。现在实验证明这八十一种提的太难，所以没有一种逐步性，所以这个修改完的规则三级制，三级分三级，这个第一种就是三级拍手比赛的时候用什么三级的规则，三级的规则一共是24种犯，就减了很多一部分，这个二级的是64种犯，这个一级的最高级的不仅是81种，是108种，专门为高智商的高水平的预备，就你变化可以多，所以这三种这已经完成，已经考已经完成，都是没法了。所以我们最后将来的推广的时候，我们就搞一个16种犯种的比赛，就比你混招生多点，他就容易接受。81种犯，尤其老同志一听说，好，那么费脑子。其实这些老同志又误会，越费脑对你身体越好。有的人没那么大岁，别费脑子了，他就说话不对。越费脑，脑子活动越多，对身体健康越有好处。这个想法，我就说，就是在打法规则范围上更简易化一点。关键是我们依靠这新闻媒体帮我们更宣传一点，这大伙更知道。我们自己做广告做不起，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是我已经卸任了，现在的这个麻将协会主席何静，你站起来。他过去是天津市这个体育局经济处的处长，后来现在是调到哪儿？天津影视这个电视公司电影公司当副总，他接我的班，我现在最多靠他。老先生您说，您坐，别站，不站。已经申请，已经批准了，天津市批准了，现在是下一步申请全国。
首先什么呢？万事不是一论在行。
对。
那么也不妨啊，你可以啊，要来一个 DVD 的，啊，把这个刚才你说24的、60度的，是吧？108的，啊，不同档次的，啊，这个来印的时候两个光盘，先把这个它给你确认。
对，
数学答题，反正学好了，他还可以啊，进一步学，
是过通过参考。
对。
那么这个麻将也是如此，竞技麻将啊，想办法，光盘呢，把这个麻将的规则，把这个麻将的这个分类改平三种。分色，各个区的分色，慢慢的把竞技麻将取代现在的一般的麻将，是吧？推而广之，像这个东方的这个互动中心，慢慢的，这样的话，你像这个可以把这个制度初步给提前打败，不是提前打败。
好，谢谢您这个非常友好的建议。 我们一定重视这个事儿。另外一个关于这个麻将规则的光盘啊，在这个2008年北京有一个这个广播公司，这个国际什么广播公司我们名字忘了，在跟我合作，请我给他拍了光盘，就是81种盘的详细讲解，这个已经拍完光盘，拍完光盘他们现在就摁着不出，他们就找赞助商一次给他赞助，他把这光盘卖给他。这个后来我跟他合作完了，我讲完尽我责任，我也不管你，他到现在也没出。这您说的非常对，您比如说我们把麻将用光盘出来以后，他在家里老太太老先生在家里看了，哦，24万不复杂，这不就这么简单吗？你现在拿牌给你讲一个费时间，也没有这样的教练，是吧？有这教练咱没这个时间，一讲非常困难。您说出的光盘子非常好，这个好多都是这个可行的，您的建议非常好。我在这里特别再强调一点，就是竞技麻将，您不要看它它是一个兴生事物而已，它是我们中国古老传统麻将发展变化的一个新生代，说它是它的纯的确的纯子这个后代，它不是什么现在发明出的，它就是名字叫的竞技麻将。因为我原先申请的名字叫麻将文化，后来市里批的时候都给我改成竞技麻将，后来我就领会怎么叫竞技麻将，竞技麻将新东西，人家误会，人家哪是传统去呢？后来我仔细认真的领会的领导上意图，竞技麻将它就是我们传统麻将，它就是传统麻将代表，它不单纯是新生事物，它是事物发展到新产生质变的成果，它不是这样。所以竞技麻将，不是这才多少年呢？我们还没听说过，就是形成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不是的。所以这个概念，它既是一个固定的名词，它是为什么呢？从它是它这个传承的成果，是传承的嫡亲的后代。它不是什么从旁边引过来个竞技麻将什么的，这个麻将的开始这个逐步前进，这上来这是我们的老规则，我是那个老规则的编写组的副组长，也是我们负责人，一上来太多了，81种番，有人一听脑子就大了，所以你要是16种番那还可以在我们天津的混蛋龙打过来多几种啊，他可接受，你现在他很难接受，这个是个疏漏，是个缺点。所以第二次修改，2003年修改的时候已经改成3级制，就是没有公布这个规则。这青少年将来我们有机会，我们将可以搞这个青少年少年麻将游戏培训班，你搞个活动，说报名费也不贵，一个礼拜活动几次，看看孩子愿不愿意参加，我们逐步摸索吧。是不是？因为在社会舆论上，在这种成见上，给麻将造成的负担太重，是真是难以摆脱。就是我们在座的这些同志，我们再讲，我们现在麻将协会的这些个同志，从前都是由打天津市混蛋龙麻将改过来的，没有一个不是，都是从那儿改过来的，现在兴趣特别高。我刚才举个例子嘛，我就今天早上举个例子，天津市有一个叫孙艺莹，就女同志二孙，就是体育界有名的二位人物，是孙艺莹，这个从前解放初期是原子能女子代表队队员，这老同志知道，现在年轻不知道原子能，也是天津市的著名的女篮牌手。而且他原先是女四中的体育教师，是天津市的政协委员，他现在今年已经82岁了，他走路已经身体过去身体啊，现在走路都猫腰伸起腰了，扶着墙走，但是他对竞技麻将是乐此不疲。这个2009年吧，有一次下大雪都封门都开不了门，这个孙英老师的第一个打的及时赶到麻将协会，不迟到，扶着墙上楼，说这样一个同志，你说吧，怎么那么大的兴趣能够那吸引他不迟到，一直坚持。你们同志有时有机会可以到麻将协会去看一看，见见孙英老师，好多岁我们最高的 啊，好像今天我看来的一个李振堂同志88岁，嗯，好像我好像刚才看见他，不知道来没来，啊，这个我们当然更希望更多的年轻同志，我们过去呢，哦，这老政协委员这老寿星，将来到他90岁的时候，我们也搞一个老寿星麻将比赛，他邀请他。同志们提，我们有这难得的机会聊天，你提。你提这个建议，我也还有好多建议。建议他建议，目前现在没人听，没办法。您说是不是？您没人听，我的希望还多了。人家媒体，我有时候奇怪，我这媒体是无冕之王。我不怕得罪任何人，我就怕得罪媒体，就怕得，而且我对媒体希望特别大。这个天津市所有新闻媒体几乎都报道过我的情况。报道很短一点过去就完。其实这个竞技麻将多大的新，他按他们的术语说多大的新闻由头，这么多人喜欢啊，得癌症的人还乐此不疲啊。我们现在人的人证人有人在，是吧？就是得了癌症对麻将这么高兴，绝不缺席，是吧？我们这么高的年龄同志到这儿赶来听报告，是吧？他们其实他们都知道，刚才那个女同志发言这个，我告诉你们个消息，他曾经获得全国麻将大师的大师称号，个人冠军，是不是？我刚才那个李红海，他得了多次冠军，他过去就是从赌徒转变过来，有切身体会。现在他是麻将协会的骨干，而且起好多好作用。这个东西，这个由消极转变为积极，它是社会的一部分生活状态转变过来。我就有时奇怪，这新闻媒体都对我挺感兴趣，我采访我报道两句就完了。这个麻竞技麻将的本身的文化价值是多么重要，影响人都多么广。从前做过统计，这个麻将运动，我们中国的13亿人口，有人估计有1亿2000万人呢，这个喜欢麻将，就这1/10啊，还不到。有的时候我的数字保守，因为10亿。人民9亿搓，我说那夸张，9亿人民搓麻将呢，就是呢，我们12亿爱好者啊，不对，1亿2000万爱好者，每天有一个人打麻将，同志们多少？1200万在打麻将，哪项运动意义就这个？10个麻将爱好者有一个人一天打麻将，这个数目并不高，他就1200万，你说这样的社会群体，这样的社会影响。我觉得媒体应该给他足够的重视，他们仍然现在有一种旧的意识，麻将一提麻将总理不直气不壮， 是吧？他不像踢一踢排球一踢乒乓球就这大伙嘛，我们说白了完全得依靠这个新媒体，这个不是我个人力量所能做到，所以希望在座的同志们有这方面影响有这方面作用同志给予协助。同志们怎么样？看看同志还有问题吧。嗯。
各位读者还有没有问题需要提问的？如果没有，我们本期讲座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六讲座请到的主讲人是天津市十大曲艺名票于德祥，讲座的内容是浅谈天津快板艺术的创作与表演，希望大家届时参与。好了，最后再一次谢谢郑老师，谢谢各位读者的参与，我们下次讲座再见。
盛强，我问你，咱这个传统麻将，
哎，
传统麻将这个法名是谁？
怎么样？录着呢？